主啊，感谢赞美你，你是造人在母腹之中，用你永恒的旨意陶炼人，塑造人，塑造人，把人差遣在你工厂中间做你圣工的上帝。我们这些卑微无用的人，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再次靠着你的大恩大德，愿你把你自己所成全的事向世人显明出来。今天你无用的仆人再次把自己谦卑恭敬交托在你手里，愿主你自己的能力覆庇他，你自己的大恩大爱感动他，给他把你自己的恩典述说清楚，叫我们众人都从一位的主，从你一个恩典的源头领受你更大的恩赐，更大的福气。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你的家，你的众教会，你的儿女们都交托在你手里，就是引导我们，给我们看见你的恩，你的爱，我们更愿意在你的家中尽心尽责，做讨你喜悦的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的，阿们。我在讲道的中间很少把我一生的见证提出来，但是今天我特别要讲从小上帝在我的生命中间怎样赐福我，怎么引导我，直到在过去60多年中间成为他的见证人，向3000多万人做见证传福音的一些的经历。我的父亲是一个全东南亚2个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所建立的公司，从中国特别请过去的一个总经理，他公司营业量大到一个地步，从中国，从这个东南亚，从印尼、新加坡、泰国到菲律宾到中国都有他的公司。那总公司在印尼，那个时候呢，在印尼有2个最大的糖王，控制整个东南亚的糖的生意，每一年的营业量赚的钱大概是100年前大概7000万美金的数量。这么大的公司要请一个总经理从中国到印尼去是很不容易的。我的父亲就从中国的福州，他呢搬到印尼去，在那里经营这个这么大的公司的整个的业务。那么后来呢，在他中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在印尼离开世界，我的父亲就把他的原配放在棺材里，把他送回中国，埋葬在中国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祖家已经搬到厦门来了。当我的父亲把他的原配埋葬完了，再出发到印尼再去做工的时候，原来他的父亲已经另外替他许配了一个女子，成为他的续弦。我的父亲非常不甘愿，也不喜欢那女孩子，但是呢，因为是亲长给他定的亲，所以他就勉强接受，但是他就把那个女的放在厦门没有带去，他就自己坐船回到印尼，在总公司里面继续做工。过不久以后，他就对他的亲人说，替我物色一个年轻的女子，我要跟她结婚，那么呢，你们替我找。后来他们就找到了我的母亲，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只有16岁，那么他们决定把她许配给我父亲的时候，我的母亲一点都不知道，她还在学校里面读书。有一天她回来的时候，看见客厅里有几个人来访问，带了一大堆的礼物，整个房间都是礼物，非常贵重的礼物。我的母亲就跑到后门去问她的姐姐，到底什么回事，这么多的东西充满在我们的客厅，这几个人来这里有什么用意。我的妈妈的姐姐就对她说，你要知道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因为他们决定来这里 求你做唐伯虎，不是我们明朝那个唐伯虎，另外一个是湖泊的湖，唐伯虎先生他要续弦，他就娶了你。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39岁，我母亲才16、17岁，所以相差有22年的时间。这一纯的婚事，我母亲莫名其妙，她说你要我嫁给谁啊？她说你从锁石洞看出去，那个比较年轻比较英俊的就是他。原来来的人有3个人，有2个老头儿，我的母亲那个时候还是童女，看到那个2个老的人，她就大哭起来。他说我还在读书就把我嫁给这个里面的人，里面3个哪一个啊？他说那个比较年轻的比较英俊的那个就是要你的。原来那个39岁38岁，他16、17岁的时候相差那么远，他一直哭一直哭。但是等到这些人走了以后，我的祖父就对我母亲说，我们就决定把你嫁给姓唐的那一位先生，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事业很有成功，相当有才气，也相当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商人，是德高望重的一个人，那你就预备自己不久就嫁给他了。我母亲非常生气，也是非常难过，因为她还想读书，但是就这样就把她许愿出去了。以后呢，妈妈就跟着刚刚结婚的新的丈夫就一同上船，就被他带回过去了。在回国的半路中间呢，有一个仆人，因为有钱人有仆人相随，他年轻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四公亩或者就等于差不多是四英亩大的别墅里面，因为太有钱了，他每个周末就是到100多公里外面一个山上的大别墅。我去过那个别墅，那是因为我母亲后来60多岁跟我回印尼的时候，我去看她年轻住过的地方，我吓死了。那别墅外面草地上有2个大鱼池，一个鱼池大概有20个钢琴这么大，那两个鱼池做得漂亮得不得了。那个房子3座，中间的一座用的瓷器的瓦是从中国运过去的。那个工程，那个别墅呢，一共有1000个门跟窗，所以这个别墅大得不得了。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结婚以后是在那个地方每个周末住，礼拜天、礼拜六，因为她是有钱人的一个再续弦的一个年轻的妻子。以后他把他带回去的时候，在半路的中间呢，有一个仆人偷偷对我母亲讲一句话，他说你想他娶你你很幸福，因为你嫁给很有钱的人呢。母亲说不是我要的，这是父母替我定的，我做女儿只能顺服他，我也不知道嫁到中国去是跟什么人住在一起。后来他们偷偷透露一件事情，他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了。我妈妈听了吓了一跳，她大哭，在船上大哭哀叫，你是骗我，你家里已经有一个女人，你再到印尼再娶我做什么？我的父亲用了很多的时间给她解释，说不是的，我根本不想跟那个女人结婚，是因为我的妻子死了，我的父亲替我预备了一个没有经过我同意的人，我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我要的是你，我爱的是你，我是一生一世要的就是你做我的妻子。这样就到了中国，他就预备心要做一个2个房的一个人家的一个这个妻子了。这样的家庭你说会幸福吗？就在这个家庭中间，上帝有他的美意，所以呢，我的母亲17岁结婚，33岁做寡妇，在16年里面，一连生了4胎。你可以想象她多辛苦，她一结婚就是1年差不多一个，16年里面生了4个孩子，啊，这4个孩子里面有7个是男的，还有第8个 也是男的，后来离开世界。那另外有两个是女的，所以他一共生了八男二女，而男的这个后来还活着的就剩下七个。这七个男孩子中间，第六个就是我，所以呢，我是最后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他在30岁那一年生了我。他生我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52岁了，所以我父亲比我母亲大了22年，在年老的时候生了我，生了以后3年，我的父亲就离开世界了。在还没离开世界以前，我的父亲已经相信耶稣基督1年的时间。在那一年中间，为什么他会信主呢？因为我有个哥哥病重，发高烧40多天的时间，发高烧到28天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是一个女的，来到我的家里，对我们的家人传福音。那个时候他说，你要信耶稣，因为人生在世界不过几十年，人有一个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他也是保护我们的主。我母亲听了一点都不兴趣，就把他赶走，你不要来吵我，我们是有我们宗教的，我们是拜祖宗的，而且我们只有自己的信仰的，所以我们不会信耶稣的。那个人被赶了再回来，被赶走再回来，就在我哥哥病了27、28天，发高烧一直不会退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跑到我家里来。我母亲心里说，人家都不要你，你还要来做什么？所以我的母亲非常生气，对他说，你信你的好了，我信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宗教自由，有信仰自由，请你不必再来烦恼我了。那个人说，不是的，我因为感到信仰的好处，我不分给你，我心里不平安。我做一个爱你们的人，要把这个真理，把这个伟大的信仰分享给你们。所以我的母亲看这个动机是对的，但我是不需要的，怎么办呢？她说，我听说你家里有个孩子发高烧，病得很重，是吗？我母亲这个时候就承认说，是的。那有什么事呢？我为你祷告好吗？所以那个老姐妹，她已经被赶走很多次，再回来，就那天恳切为我的哥哥，那个时候我还小，我哥哥才几岁的时间，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的母亲听他祷告那么长，气得要命。所以当他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我母亲的眼睛偷偷看一下，他还闭着眼睛，再关起来了，再看，还闭着眼睛，他再关起来，偷看了几次。结果那个人祷告完了，我母亲还不知道，还闭着眼睛。那等到祷告结束以后呢，那个人说，谢谢，我现在要回去了，我把你跟你的孩子交托给上帝。就这样的，上帝垂听祷告。那一天晚上，我的哥哥的热完全退下来，病完全好了。我的母亲非常奇怪，这个老人家他祷告一位上帝，称呼一位耶稣，原来这么灵，原来这么有能力，他的祷告把我的孩子的病医好了，所以他就决定要信耶稣了。上帝就用这个办法把恩典临到这个家庭。那么我的母亲就对上帝说，你既然医好我的孩子，我愿意去做礼拜。就把孩子带到主日学，带到教会里面去。家庭信主的开始就是这样奇怪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回来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原来这个女人生的孩子都有音乐的才干，有音乐的爱好，所以我们从小在家里一直唱歌，一直唱歌。我的父亲很奇怪，怎么一信耶稣变成一直唱歌的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把我的哥哥教训，你唱什么？我哥哥就唱给他，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就唱。你唱什么？再唱，你告诉我这个什么字？他说咪咪雷咪嗦嗦。我爸爸说，哪里说咪？明明5553，怎么花咪咪嘞？这是数目字。原来我爸爸对音乐一窍不通， 从来不懂音乐、啊、我妈妈有一点点爱音乐，因为从前在印尼的时候她是读荷兰学校的，她是讲荷兰文的，在印尼被荷兰统治了350年，最多高等的家庭都念荷兰文，普通的家庭念中文，穷人的家庭念印尼文，所以我的母亲是读荷兰文的一个少年人，那么他也懂得一点音乐，所以呢，我们一直唱一直唱，我爸爸就感到了，哎，这些音调很美，所以我也要去听听基督教在礼拜他们唱什么诗歌，就跟我的母亲到教会去。后来他相信耶稣就一年以后呢，他就离开世界了。我的父亲离开世界那一天，他吃完了饭就说头非常晕，你们帮助我拉我到房间去。我们的房子是3层楼18个房间的房子，因为我们是很有钱的家庭，所以呢把他带上楼，他住在2楼最重要的房间，一进去了以后就躺着就就一直哼一直叫，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不妙了。过20分钟以后呢，我的父亲就断了气，就离开世界。就讲我的母亲33岁那一年，她就做了寡妇，然后她就要养大所有的孩子。那么还有别的母亲生的孩子，还有前母生的孩子，所以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家庭，在这么困难的日子中间呢，这个33岁的女人不知道怎么维持生活下去。那个时候正是中日抗战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过一个很辛苦的日子。我还记得了我的母亲对我们说，你爸爸留下了24座房子，每一座都是3层楼，石头这么大的石头建的，每一座都是10多个房间的，但是现在因为抗战时期每天都是战争烽火，房子是不能卖掉了，那怎么办呢？我的母亲就说，好，我现在只能用我替人家缝衣服来养大你们。所以一方面有家产，有很多的房子但没办法卖掉，另外一方面有很复杂的家庭。我的父亲一共生了14个男孩子，一共生了13个女孩子，所以我父亲有27个孩子。他对我母亲说，我要养的人连亲戚朋友靠我养活的人一共50多个人，我一生做牛做马做了半死，虽然发财有钱，但我不是随便的人。他是因为父亲替他娶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女人，加上一个他自己要的一个女子做他的续弦，除此以外，那么他就是靠着非常辛苦过生活来度他的日子。在厦门认识我父亲的很多，因为我的祖父开了一家中药店，到那个时候已经70多年，是很出名的。我祖父又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中医，我的父亲是非常有学问的文人，他也作诗，他也做生意，所以他是很多人很尊重的一个人。那这个大家庭自从我父亲一离开世界以后，经济就开始越来越下去，再加上中日战争的时期，经济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因为上帝不要我在一个富有家庭中间长大，所以上帝让我们的家庭慢慢下来，让我的父亲离开世界，从小要我做一个仰望他依靠他不依靠人的人。我的母亲就这样辛辛苦苦一针一线来把我们养大。我6岁7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对我说，你要依靠上帝，不要依靠世界上的人，世界的人都是不可靠的，只有上帝才是生命的源头，才是生活的主宰，才是我们一生一世照顾我们的天父。所以你不怕困难，不怕贫穷，只怕你没有奋斗的意志。所以人穷志不可穷，人不可靠 唯有依靠天上的父。这些话一直记载，一直讲，所以我从小的就把这些放作我人生的座右铭。我非常佩服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说了一个非常的榜样。每天早上五点，她一起床就是在窗口旁边跪在那边祷告一个钟头。当我五六岁的时候，我虽然爸爸已经死了几年了，但我看见我母亲她的榜样，敬虔、圣洁、爱主、热心、警醒、祷告的榜样，我非常受感动。我有时候刚刚睡醒就听见他祷告的声音，有时候我就偷听到底他祷告什么。他先祷告上帝的国、上帝的家、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儿女，有再祷告祷告就祷告他的孩子，一个一个提名祷告，大儿子、第二儿子、第三儿子，把每一个孩子的缺点毛病交代给上帝，然后求上帝照顾这些孩子，因为他们的父亲已经没有了，他们需要上帝的爱来扶持他们。我从小就听我母亲一个钟头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他就预备饭菜给我们吃了早餐，然后送我们到学校，他们就送我们去学校读书。然后到我八岁的时候，我母亲对我说，每一天早上你们可能的话跟我到山上去祷告。那时候我很小，不明白为什么祷告还要到山上去呢。原来在厦门有一个山叫青木山，古兰屿有另外一个山叫做祷告山。有时候在厦门，有时候我们到古兰屿，因为我在厦门有房子，在古兰屿也有房子，所以有时候早上的时候是从厦门从家里一直走到山上去祷告。我们的家住在公园南路的地方，离开青木山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去祷告完了才让我们去上学。结果就养成习惯，我们每一天早上就先到山上去祷告，祷告完了才从山走下来走路到我们的学校去读书。